AI 时代的第一个新职业出现了，这个职业在硅谷年薪折成人民币是300万起步啊。微软上个礼拜呢为他砸了180亿，一口气压上6000个岗位，国内大厂呢也在抢，光今年上半年需求就是去年同期的21倍，月薪45000起步啊。这个职业呢新到什么程度，人社部的名录都还没有收录他，他叫 FDE Forward Deploy Engineer， 说白了就是被大厂派进别人公司手把手帮人把 AI 用起来的那个人。那这几天呢我把他的招聘要求一条条的翻了，公开的账呢也算了一遍，今天把这个职业的门槛和要求给你讲清楚啊，看到最后测测你能不能上桌。7月2号，微软官宣成立了一个新部门，叫 Frontier Company， 前沿公司。这个部门是干嘛的？就是把6000名工程师和行业专家派到客户公司里面去驻场，上门帮企业把 AI 真正装进业务里面。那客户都是什么级别的啊？伦敦证券交易所、联合利华、诺和诺德，全是这个星球最有钱的一批公司。这事儿上礼拜刚发生，国内还没有什么人讲。这条视频如果说你能刷到，说明算法已经认出来了，你就是关注 AI 前沿的那批人啊。那这个事情呢，你正好第一个先搞懂。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怪吗？全世界最会卖软件的公司怎么突然开始干上门安装这种苦力活了？我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啊，你买个空调，商家不给装，那这个空调在你家呢就是一坨废铁。企业买 AI 也是一样，软件定了，账也付了，用不起来，那就是一坨昂贵的废铁。这个不是我瞎说啊，是有账可以查的。麻省理工去年出了一份报告，叫生成式 AI 鸿沟，扒了300个企业的 AI 项目，结果呢95%以上的公司啊，最后在公司账本上一分钱回报都看不见。再看微软自己的账，它办公软件的企业用户里面，愿意付费买 AI 助手的30家公司，可能就只有1家。客户明年一看，这东西没有用啊，退订啊。所以说这180亿啊，那不是搞慈善，是救命钱啊，是保命钱。那份报告里面呢，还有一个案例，特别的有画面感。一家世界500强的保险公司正式立项了一个 AI 项目，董事会上演示的时候，那个是光鲜亮丽啊，真的是一片光明坦途。真正的一到实战的时候呢，就直接就崩了，员工根本不用。但是同一份报告还发现，有90%的员工偷偷用自己买的个人 AI 工具干活，一年呢反而给公司省下来几百万美金。你品一品这个事情哦。公司花大钱买的 AI 没有人用，员工呢自带 AI 啊，私下自己偷偷干活。那中间缺的是什么？缺一个把两头接上来的人。这个人值多少钱？后面呢我们算慢慢算清楚。那派去装 AI 的这个岗位到底是什么来头？它就叫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这个词呢不是微软发明的，是美国一家叫帕兰提尔的公司10几年前搞出来的。名字呢是借的军事术语，意思呢就是不做总部啊，我们把它派到前线去。那可能有人就要说了，那这个不是以前卖软件的时候那批上门装系统调系统的人吗？换了个洋名字而已啊。对的啊，他的老祖宗呢就是行业里面说的实施和交付。但是啊，这次不一样的是什么？你看啊，现在 Sam Altman 的这个 OpenAI 在招人，然后呢做 Cloud 这家 Anthropic 啊，我们的达里奥也在招人，亚马逊上个礼拜呢跟着砸了10亿美元，然后微软这一次你看直接压上6000大军，4家巨头在同一个夏天挤进同一个岗位。领英的数据啊，过去2年这个岗位的全球招聘量呢涨了42倍，同期的 AI 工程师岗位才涨了13倍。说白了，这4家等于一起承认了一件发布会上面打死他们也不会承认也不会说的事情， AI 只是个半成品，尤其是在企业落地的这种场景下，它进不了企业的门。那这180个亿啊，不是买信心， 是买搬运工。这个岗位就是因为那 95% 的公司它装不上，它用不了，它落不了地，才值这个钱。帕兰提尔内部有句话流传的非常广，普通工程师创造代码， FDE 创造收入。那国内这个岗位的价钱啊，我给你说的再细一点，国内职场平台呢有个统计，第一财经专门报道过，平均月薪45000，封顶78000，而且很多公司啊一年还给15月的月薪。能懂这意思吗？一年下来低的年薪有67万，高的年薪达到117万。字节这个岗位是为豆包和飞书招的，顶薪一年能到105万，而且不止字节啊，字节在招，腾讯也在招，美团也在招人。好，我们说到这儿才到今天我真的想要讲的事情。这两年所有人都在算同一笔账， AI 会替代多少工作，客服在说要替代啊，然后设计师啊要被替代，写代码的也要被替代，但是呢很少人真的算了另外一笔账。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份未来就业报告，里面呢就预测到2023年， AI 干掉920万个岗位的同时，会创造1亿7000万个新岗位。那当然了，这1亿7000万是全球的总账，不是个个都轮得到我们，对吧？但是有一批人稳吃这一波。你看历史规律啊，就摆在那里。电刚刚普及那会儿，第一批吃饱饭的就是电工，汽车一普及养活了司机。麻省理工有个经济学家统计过啊，今天60%的职业在1940年根本就不存在。你爷爷那一辈没有程序员，你爸爸那一辈没有主播，也没有外卖骑手。技术把旧的工作干掉的同时呢，一定会制造新的工作，而第一批新的工作就是为这个技术本身而服务的。你再看这批人是从哪里来的啊？很多就是上一轮被优化掉的工程师，还有被 AI 冲击的原来卖软件装软件的那批人。上一轮被浪打下船的人正在这一轮第一批上船。而且新职业有一个规律啊，头两年谁都能上，第三年开始卡学历卡背景，开始内卷。你现在站的正是这头两年。再说回中国这边的空间其实更大，你想一想啊，微软那6000人伺候的是全球500强，那中国6300万中小企业谁来管？真正把 AI 用进生产的企业现在只有17%，但是钱已经动起来了，行业机构的统计摆在那儿，政府和大企业的 AI 项目招标3年前全国才92个，去年7500多个，金额2年之间翻了37倍。30年前企业开始上信息系统，围绕帮企业装软件长出了一整个行当，装系统的，做对接的，管维护的，这个行当到今天养活了上千万人。 AI 就站在当年那个起点上。我自己拿公开数据算了个版本啊，不一定准，这个岗位在中国往10年看，估个中间数是50万人的盘子，而现在真正在干这一行的连个零头都不到。新华社有个数据啊，正好能够对得上，过去5年的时间，每一个新职业短期平均就能带动30-50万人就业。你要是老板啊，这一波跟你有关系，不是让你去应聘，是想想这50万人里面有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帮你把 AI 真正的在你的生意里面去落地。你要不是老板，那想的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能不能自己成为这50万人当中的其中一个，对吧？还是很香的。学历的事情我说句实在的，国内大厂这个岗位本科呢还是一道实打实的门槛，但是啊 OpenAI 的这个招聘要求里面一个字没有提学历啊，一个字都没有提学历，只写了一条，5年以上真刀真枪的交付经验。那当然呢，这是给转行老手的门槛，学生呢有学生的打法，一会儿我们慢慢讲。这个赛道只认你能够落地什么啊，不认毕业证。那什么人能够盯这个岗位？我看下来呢就3种人。第一种啊，有编程底子的， 底子不用多硬，也不用科班，你能自己装环境，看得懂报错啊，就算有入门门票了。那第二种，在传统行业干了很多年的人，做外贸的，开工厂的，做建材的，搞装修的，你可能一行代码都没有写过，但是啊，这个岗位一半的工作就是听懂业务，是把老板那句这儿不对劲啊，这里好像要改一点点啊，能够翻译成 AI 能够去干的事情。技术呢，反而只是你需要去补的另外一半。那第三种啊，就是还在读书的，还在念书的，你有的是时间啊，把 AI 工具真正的用熟用透。毕业的时候呢，这个赛道正好缺人，那你不确定自己到底算不算，给你三个问题自测一下啊。第一，给你一台新电脑，你能不能自己把一套 AI 工具装起来跑通？然后第二啊，有没有哪个行业你能够熟到能听懂老板的黑话？就像我们搞直播电商啊，那黑话里面多的是。第三啊，你有没有能力，敢不敢在老板面前把技术的事情啊说成，把技术方面的所有术语啊，所有要表达这些讲成那不懂技术的人都能够听懂的语言，这个也非常重要。三个能够占两个，你就有资格去盯着这个赛道了。而且今天我们能做第一步啊，打开招聘软件搜 FDE 啊，搜交付工程师，搜解决方案工程师，把岗位要求逐条看一遍，缺哪一块我们就专门去补哪一块。最后呢，有人可能要问了啊，等 AI 再聪明一点，学会自己装自己了，那这批人不是也得失业吗？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把 AI 装进一家公司啊，难的不是装软件，而是真正的去改流程、改分工、跟人磨合，了解真正的工作流程，了解这个公司所有岗位的人的需求啊。AI 能够写代码，但是它改不了，老板也说不清楚他自己想要什么。他也没有办法真的去跟，就是各个岗位不接触 AI 的这些老岗位的员工去沟通，去真正的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所以说呢，这个工作的核心是人对人，恰恰这是最难被替代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啊，很多行业这种老手啊、老干部啊是最适合的。同时呢，已经在干这行的兄弟们，评论区呢也拜托你们分享一下啊真实的情况，给后面的人探个路啊。国内哪家大厂官宣跟进，岗位开到多少钱我都盯着啊，有动静第一时间我们发新视频，我马上给你们报。最后呢，我说句大的啊，所谓新职业，其实呢就是时代在重新发牌，在重新洗牌。电来的时候发过一次，互联网来的时候也发过一次啊，一次工业革命，一次这个互联网革命。但每一次啊，都有普通人靠着先上桌逆袭了自己的人生。 AI 这一轮呢，牌才刚刚开始发，真正拉开差距的从来不是你聪不聪明，而是真正到发牌的那个时间你在不在桌上。好了，我是你们的 AI 掌柜老李，如果说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作用，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